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的《此时此刻》，我是主播瑞秋。
我是主播毕宁。这一期呢，我们要讲一部我们最近看的一部，重新看的一部片子，叫做《伯德小姐》。然后这一期的节目呢，涉及剧透，建议还是大家电影看完了之后呢，再听本期播客比较好。这一期节目多少其实会有一点压抑的感觉，因为我们要聊的这一部电影是我们很多人家庭的影子。瑞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部电影呢是由希尔莎·罗南主演的，然后她在剧里面的角色的名字叫克里斯汀。克里斯汀呢跟家里人就住在加州，然后她是在一个教会学校，上高中。在这个上高中的过程当中呢，她遇到了自己的初恋，跟初恋在一起了之后，她发现初恋是。就是同性恋的男生，后来他又遇见了另外一个很吸引他的乐队的主唱，叫凯尔。然后后来呢，他又发现凯尔呢，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但是期间呢，又穿插着他跟父母的关系，包括他跟朋友的关系，以及他对自己自我认同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个阶段是想要为了和校花。套近乎，然后做了一些撒谎啊，包括做了就是不是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来讨好这个校花。后来呢，他又跟他的好朋友有了和解，包括跟他的家里人，最后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和解，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叛逆的高中少女和她的家庭的关系，在她这个期间面临的一些关于青春、爱情、友谊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个故事。但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片子的一个导演，是最近前段时间很火那个芭比的导演，叫格雷塔·格韦格，他是这部片子的导演加编剧。
对，这是他第一部编剧导演的电影。
是的，然后包括前面他其实很有一些片子我都很喜欢，就其中包括了《芭比》，还有就是《小妇人》这部片子也是他导演的。
是的，是的。
对，然后这部片子其实也是非常简单啦，其实他的家庭关系也很简单，就是他有一个上过好大学，他那个学校叫什么来着？伯
伯克
克
利，
伯，对，伯克利
伯
学
克利，
院，对，伯克利学院。然后呢，他的哥哥还和他的女朋友。在超市打工，然后呢，一个在精神科医院工作的妈妈，还有一个，他爸爸好像是程序员吧，一个程序员的爸爸。
是程序员，对，但是在这个故事，整个故事过程当中，他爸爸都是一个失业的状态。是，就是整个电影就是。挺写实这个社会的现象的，就是他的爸爸就一直是失业的，而且跟他儿子去竞争同一份工作后面。
这部片子主要就是讲他跟他母亲的一个关系啦。瑞秋，你觉得伯德小姐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在青春期的很可爱的女孩子，她是应该在我心里是一个 E 人。就是是一个比较活泼开朗的一个女生，曾经就是我在我的青春期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在想，因为我是一个很典型的 I 人，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作为比较开朗的女生，她跟家里人的关系是不是会比我要处理的好一些？因为她有什么事情都会说出来。但是我在看这个伯德小姐的时候，我感觉。罗南饰演的这个角色克里斯汀，她跟父母一样有我会跟父母有的那些矛盾，就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她把她自己的叛逆和各种都表现出来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个性、有点自我，然后还挺叛逆的人。
对，是挺叛逆的，在那个年纪，就是所谓该叛逆的时候，她就是挺叛逆的。
而且
嗯，
她给
然
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嘛，叫 Lady Bird。跟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这是你的名字吗？为什么要打引号？”她说她自己取的，这个名字就该属于我。
是的，这个关于这个名字，我看了就是高晓松讲这部电影啊，我其实后面的我不是特别认同，但是高晓松讲这个电影名字的时候，我是很认同的。他是说这个 Lady Bird 在中文里面翻译成伯德小姐其实是不对的，因为 Lady Bird 是他给自己起的一个称呼吧。并不是说他就姓这个伯德，就只有在说姓的时候，像 Smith 才会叫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小姐这样子。但是这个 Lady Bird 是女主角投射了自己，就是希望自由，像小鸟一样自由。然后我觉得她加这个 Lady 又是希望别人尊重她，把她当成一个独立个体去看。所以其实这个 Lady Bird 叫伯德小姐的话，其实确实有失妥当。就是他可能叫小鸟姐什么的会好一点，但就是这个看
他
这个
直
字
接
怎
把
么
那
选
个
吧。
给
对，
音译过来了，就叫伯
是
德小
的，
姐，人家
是
会以
的，
为
是的，
他的名字叫伯德。
没错，没错，这样就让伯德像一个 bird，像一个姓一样，但其实没有人姓这个。
他那个鸟，它其实很明
嗯，
显就是感觉到它是向往自由啊。但
是
你
的。
仔细一想，你说哪一个青春期的小孩就是不会向往自由呢？就是被困在学业发展还有家庭关系的这么一个情境下，谁不向往自由呢？而尤其又是像女主角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里面。
对，我们刚才可能没有讲的一部分，就是在电影的结尾，他确实是像小鸟一样飞走了，他飞到了他一直向往的纽约。嗯，
你觉得女主角和她妈妈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第一感受。
我感觉女主角跟妈妈的关系是相爱相杀的，就是很典型的女孩会跟妈妈所有的那种关系。就是妈妈在她青春期叛逆的时候，对她是其实挺严格跟严厉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跟她的初恋一起在那个玫瑰园里面奔跑，然后躺下来休息的时候，她的初恋跟她说：“说我知道你们家里人对你非常严厉。”然后她回她初恋的时候，确实说：“她说我的妈妈非常爱我。”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跟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也很像，就是即使自己跟妈妈再吵架，然后跟妈妈意见再不相合，然后当别人提到你的妈妈的时候，你可能讲的还是，她很爱你。
Should we go home?
My mom was always mad. Doesn't matter if I get home late, she'd be mad at me anyway.
Your mom's hard on you.
Yeah, well, she loves me a lot.
我觉得伯德小姐也是，就是克里斯汀这个女主，她也是能感受到妈妈的爱的。但是这个爱在她青春期的时候，给了她很大的压力，也给了她一些像桎梏吧，就是把她给圈起来了。她向往远方，然后她向往自己身上能发生一些事情，一些不一样的、很精彩的、很特别的事情。他妈妈却希望他就是非常保守的，能在他们家乡的隔壁就是上一个大学，然后
就是
嗯，
这部电影还蛮打破，就是我对于就是美国他们那边的一些思想啊什么的，就是在某一些家庭里面，他们还是会像我们一样，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个情况。从女主角第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的第一感受是非常压抑，
对。
因为她妈妈总是在强调我们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然后对她也是非常的不认同。从她穿到喜欢的裙子，她妈妈就说刚才跟你说不要吃第二碗意面呐，这个颜色是不是太粉啦？但是不会说一些这个裙子很好看，你穿上很好看这样的一些
是的，
夸赞的词语对他女儿。还有一开头他们那个车在他们一起听广播的时候，本来大家听得很感动，广播一结束进入到那个对话的时候，他妈妈跟他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我怎么生了你这种势利的人？”
你讲的这个点特别对，就是我还查了，他们一起听的是那个《愤怒的葡萄》，是讲那个底层阶级怎么样反抗，怎么样就是在一个很压抑的社会生活环境下面生存的。然后他们在听这个《愤怒的葡萄》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共鸣，一起落泪。但是，一旦关掉了这个故事，然后提到现实的问题，他们就开始针锋相对，然后以
对，又
至于。
重新吵了起来。
是的，以至于出现了整个电影里面最戏剧感的一幕，就是伯德小姐开车、开窗、开门、跳车了。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下一句面对强势的妈妈，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去回击你，然后我也很崩溃了，没办法，我真的是受不了了，然后门一关，然后跳下去啊，手摔了。
是的，非常青少年的一个举动，但是我跟他特别有共鸣，就是这我并不觉得这种行为很疯，或者说这种行为不可理喻。我觉得他当时就想离开那个空间，其实这个行为还挺可爱的。
是的，我的感受就是，我从语言上我已经没办法跟你，就是我说的话你能理解我，你能认同我了，我只能通过这样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对，是的，就是反抗妈妈的一种表达不满的一个行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后面他也有一个跟他爸爸坐在车里面的一幕，他是可以听他喜欢的音乐的。就是他的爸爸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其实是一个非常包容，然后很知道女儿想要什么。包括圣诞节的时候，他的妈妈非常打引号的潦草的给大家准备了袜子，所有的小孩都是袜子。然后爸爸有一个很看上去就应该不贵的一个上面写着烂梗的那个
抱枕。
抱枕，对。但是他的爸爸给他的圣诞节礼物是那个助学贷款申请表，已经填好的。这个能看出来，他爸爸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角色。但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电影这个地方的处理就很典型，就是说爸爸是一个无辜的、正面的、包容一切的老好人的一个形象，他的妈妈却是一个，感觉也是浑身长满了刺儿，看到他就是各种指责，就像你说的那个，他穿那个裙子，他妈妈也不夸他，只是指责他吃的太多啊什么的。就感觉
对，
这个形象上面的设计还挺典型的，但是又有点像现实生活中，爸爸经常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就是为什么可能很多小孩会更喜欢爸爸，他可能没有参与你事无巨细的这个抚养的过程，他可能他的工作强度也没有妈妈大，在电影里甚至爸爸是不工作的，那妈妈承担了很多工作的压力以及育儿的压力，那他当然会有非常多的愤怒无从发泄。
对，其实妈妈这个角色是很复杂的，因为她也不是说我不爱你，我对你不负责，往往就是她太负责任了，所以才会这样子。
没错。
但是你光从女主角某一个层面的角度视角去看他们的关系的话，其实确实还是有非常，就第一感受就有非常强烈的压抑的感觉的时候，所以她在这么一个家庭关系下产生一些叛逆自我的行为。我觉得都是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的。
是的，其实纵观整个电影，他也并没有做出来什么特别出格的行为，就只是，第一幕跳车的时候，其实那一幕是比较，有戏剧张力的。那后面他只是做了一些青少年的女孩会去做的事情而已。
我觉得他那些行为其实放在现实当生活当中，其实还是蛮出格的耶。比方说，他和他好朋友一起在公共环境下面去吃那个圣饼，但是你放在中国来讲，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在世纪的场合公然拿了那个贡品去吃，你可能早就挨打了吧。
哦，这个我没有注意到哎，这一幕我还很奇怪，他们吃的那个饼干是有一个特写的，上面是
他们那
圣
个
经
天
里
主
面
教
的，
的一个圣饼好像是，
是吧？我当
啊。
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给这个饼干一个特写？我以为是他们信的那个教会的副产品，我并没有以为那是贡品啊，我可能是理解的不太准确。
我觉得他其实蛮多的一些行为都还是蛮叛逆的呀。 还有就是他妈妈带他去超市，然后呢，3美金的杂志，他妈妈不给他买，他就藏进衣服了，他就偷走了。
我觉得这个放在美国社会应该还好
很正
吧？
常。
你确实叛逆，你不能不说他叛逆，但是就是也都是一些普通行为，没有什么特别危害他人的。当然，这个偷窃是不对的了。
是的，只是从他这一些小小的行为上面的一些表现，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内心是一个不太顺从大众的这么一个性格。
是的，是的。
还有就是，他把教室里的教材丢进了垃圾桶啊，然后还有跟他老师说一些很违背他们学生心理的一些话啊。就好像他妈妈说，不是，他那个老师说什么，我如果当时堕胎了，我也不会，就是你就看不到我这个老师了，对，那个场面。然后他就说，如果说你妈妈当时真的堕胎了，我们就不会在这里碰面了。
对，他就说我们就不会忍受你这个冗长的这样的一个那个课程了，我们就不
对，
用坐在这里了。对，
还有一个就是，你记不记得他们去那个进入那个唱歌的社团？就是他们所有人就是唱的那种世界美好的歌词啊，或者追求什么向往的什么歌词啊，只有他唱的歌是很叛逆的，他那个歌词。
对，然后穿了一件很鲜艳，就是对比色很强的衣服。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些小小的行为上面能看得出来，他其实内心是一个蛮叛逆的人，但是这些叛逆就像你说的，他也不出格，只是蛮符合他的一些性格上面的一些表现。
是的，是的。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希尔莎和导演的采访，然后我本来以为，他们之中起码有一个人是跟这个主角很像的，因为首先导演他也是来自萨克拉门托的，就是跟主角生活的城市是一个城市，而且在那一年电影背景的那一年，2002年。导演也差不多就是在读高中，那我以为他是自传式的，然后导演也说这个他跟这个主角并不像，然后我看了罗南的采访，他的谈吐，包括他采访里面的内容，他也说他跟这个克里斯汀不像，那我觉得他演技真的是很好，他把克里斯汀演活了。
确实。我觉得电影里面的一些人物角色，就是你可以放飞自我的想象，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当你成为一个编剧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人物角色描写成你非常想成为的一个人，这都是非常自由，我觉得。
是的，是的，他们在采访里面说，就是导演说这是一个虚构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那些其实也没有说让你觉得非常的出格啊，蛮符合他这个年纪青春期的一些行为啦。
对，是的，在现在我这个年纪再回去看他那一段生活，我是觉得看上去还是挺美好的。但是当他在那个生活里面的时候，我能看出来他非常嫌烦，而且又非常的很腻了那种生活吧，感觉。
多少有点负能量。
是的，他想要急于的想要逃脱那个城市，那个
但是
高
你
中。
仔细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青春期其实也是很充满了烦躁的，就很想即刻就急速的成为一个大人，然后逃离当下的这一切，然后就是不太想就是待在家庭里面，待在这个烦闷的教室里面，然后跟这些无聊的同学待在一起，你就很渴望成为一个大人。
是这样的，我在初中、高中，我也无数次的问自己，我什么时候可以长大？然后我听说大学的时候不是每天都有课的，也不是每一节课都一定要去上的，然后还有选修课什么的。我当时非常向往大学，然后我也非常向往，就是什么时候我可以自己挣钱，自己独立的住出来，然后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克里斯汀这个形象不光是美国的青少年的形象，我觉得可能全世界的很多很多的青少年都跟他一样，很想长大，很想离开自己原来生长的那个家。
对呀，因为你长大了，你成年了，你不会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生活的话，你就会变得很，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自由嘛。
对。
其实他还有一些很青春期的行为，就还蛮像我们以前青春期的时候的，就比方说 跟你的好朋友就总是聊些有的没的，然后就是一起上厕所啊什么的。
对，就是里面一些校园生活，现在看起来还是挺怀念的。
对，我觉得这部片子把他们的那个青春期的心理时刻描写的都很好，会让你很有代入感，就感觉想象到了以前自己青春期的时候的一些场景。
是的，我看那个导演的简介里面，他以前是想要当演员，然后当过一阵子演员，然后当过一阵子场记，然后呢，他也是受当时美国挺有名的一个电影上面的运动叫尼南河运动的影响。这个就像你刚才说到了，他就是讲二三十岁的那个比较迷茫的、漂泊的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然后这个尼南河，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比较强调对话。那在这个电影里面的体现，就是有很多个对话，它是用固定镜头给到这个克里斯汀和他妈妈坐在车里对话，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跟他朋友的对话，以及他跟他爸爸的对话。但是他这个里面受尼南河影响的，我觉得只有这两点。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没有受尼南河的影响。尼南河电影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会高度的计时的这样子的去修改台词。但是在这个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有一定制作规模的，然后我也看了后采啊，就是说导演也是说他这个里面没有加什么即兴的元素，就基本上跟他的编剧的这个台本基本上是能保持90%以上的一致的。
确实，我之前也看过这个导演他的采访，就讲他其实不太愿意、不太喜欢自由发挥，他更喜欢照着那个台本去拍戏啊什么的。
那就是个 J 人是吧？
可能是吧，从这些行为上面来猜那个导演的 MBTI 是什么。
这好像很难猜哎，因为鉴于他们都说这个，他们跟这个克里斯汀不像，那我都不知道导演是 E 还是 I。当然，我看到有一个导演现场指导希尔莎·罗南和那个男一，就是他的初恋，谈恋爱的那
Danny，
个画面，对，Danny 谈恋爱的那个，在那个玫瑰园里面奔跑的那个场面，那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艺人。
我觉得那个场面真的拍得很好哎，
对对，
可
就
惜，
是，
可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
是
觉
什
得那
么？
个男生不太够帅。
确实，这个男生真的不太够帅，但他又选得很好。这个男生是一个家庭比较好，然后家庭又是非常保守的一个教会家庭出来的男生，我觉得他在我心目中可能就是长这样。然后他跟甜茶的那个角色就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了，就从外形上，他们就是两款。
是的，但其实他跟甜茶也不太一样了。如果说 Danny 不是一个同性恋的话，我觉得他们两个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对。
是的，其实，他们之前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也很甜的。然后，Danny 的家庭又是希尔莎当时，很向往的那种家庭。
对啊，他还蛮自信的，在这个男生面前，他直接说他自己住在贫民窟。
对，这一点就跟他后面讨好校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跟校花说他家里住在，这个，Danny 是吧？住在丹尼奶奶家的那个蓝色的房子里面，其实是
对。
伪装了自己的，但是他跟丹尼没有伪装自己。
对，但是你不觉得他其实也没那么喜欢 Danny 吗？
我感觉他确实是对丹尼是那种平淡的喜欢吧，但
是
是
不是
他
可能
对，
他想体验一份爱情，但是呢，爱情到了你面前，但其实这个人并没有特别的喜欢，因为我感觉
对。
就是他能够直接说出自己住在贫民窟，就是对自己毫不修饰的说出了自己的一个近况，包括他说后面他不是 Danny 跟他说做梦梦见了他吗？但是感觉女主角很勉强，而且她报考学院的时候，他们老师说你对天主教学校都不感兴趣吗？她说完全不感兴趣。但是那个丹尼她是那个天主教的一个家庭，所以我觉得从种种的一些迹象上面来看，其实她没有那么喜欢这个男生诶。
是的， 与其说他喜欢丹尼，不如说他喜欢丹尼那种他向往的生活，就是相对于比较富足的一个生活。
但不得不说，他们就是第一次约会，也不是第一次约会，第二次吧。他们在那个草丛上面晚上的那一幕，真的拍得很好。
很美，我在看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是女主角，那这个画面会永远停留在我的脑海里。不管跟这个男生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但是这个晚上，这个夜晚，我会永远的记得。
是的，如果丹尼不是 gay 的话，他真的是个非常好的男生。他很尊重他，他说：“你其实可以摸我的胸。”他说：“我知道，但是我完全尊重你，就是你想的话，我再那什么。
但你不觉得这里就是一种侧面描写丹尼也没有欲望吗？就是
”
他
你
其
说的
实，
也对。
对，就是性向的缘故。当然，他也是一个，他绝对是一个绅士，
对，
他
而
是一
且
个
他向
挺
他
好
奶
的
奶
男
介
生。
绍的时候呢，他就说跟他奶奶介绍这是 Lady Bird，他不会说他的真名。
对，这一点很戳我。我觉得这个女生应该在这个地方多少也会有一点点动心吧。
可惜他是一个 gay。
对，他这个电影里面还挺有意思的，他除了探讨了女主跟自己家庭的关系，他还轻轻淡淡的带了一笔，就是丹尼这个
同
就
性元
是
素。
同性恋的事情。对，在看得出来啊，萨克拉门托也是一个很保守的小城啊，就是他的这件事情，他也不敢跟他家里人说。已经高中了，其实在我心目中，美国的高中生应该是相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很成熟了。
对啊，我也这么觉得。我看的时候我也这么觉得。就为什么我以为后面他去找女主角的时候，我以为他是求和好，或者说解释什么的，没有想到他是跟他说："你不要告诉我的家人。
我觉得这一段很真实，就是，我并不会去怪就是 Danny 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自己也是没有办法。然后我个人认为他跟克里斯汀在一起，好像是在探索自己能不能够变直的这样一个探索，这是我对他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可能也是害怕家里人知道自己是 gay，那他想试一试跟女生行不行？
确实，但是有一个 bug 你没有发现吗？就是当他发现 Danny 是 gay 的时候，他去了男厕所上厕所，就那么多空格，为什么一定要去最后有人的那一格才发现他们两个在里面接吻？因为他也没有对这一段有解释嘛，所以你会想象，那就一下就很出戏啊什么的，怎么会突然间去到最后那一格，发现她的男朋友跟另外一个男生在接吻？
对，就好像感觉是直接往那个最后一格去的。
对啊，哎，不过有点可惜，就是这他跟那个 Danny 的感情线就到这里，其实也就结束了。
是的，是的。那我自己在想啊，丹尼后面可能也有很长的一条自我认同的路要走。
是的，他这个电影里面没有讲出来，而且他其实这个背景是，好像是电影的背景是2002年吧，就你
是
说
的，
他。开放吧，他在美国他是开放的。你说他不开放吧，他2002年好像跟现在也有一定的时间的这个距离，
是的，是
其实
的，
也能够理解。
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的。而且他的背景是说，Danny 是在一个教会家庭，那我想这样的事情肯定是家里人所不接受的。
因为同性恋在那个天主教里面好像就是不太认可的，好像是。
是的，据我了解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客观上也做了有一些伤害克里斯汀的事情，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在这样的环境下面，
是的，所以他后面遇到了甜茶，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感情，就不，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是的。他对甜茶这个饰演的这个凯尔，完全是一个 crush 的感觉。
是的，很被动，因为甜茶太帅了吗？
又帅又会撩。
对，你一开始以为他是一个高冷男，然后呢，你遇到他之后呢，他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会有什么火花，但你实际上你从一些细节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渣男。
而且很装逼，他永远在看书，他在所有的场合手里都拿着一本书，然后他在那个第一次他们有对话的那个咖啡店门口，他坐在外面拿了一本书，那本书据我看是讲那个资本主义不太行的这样一本书，就是说他是一个挺中二的少年，就是他在美国那样的大环境下，他其实是挺偏左的思想的这样一个男生。
确实。
然后他会跟女主讲一些年轻人不会再思考的问题，可能离年轻人比较远的问题，比方说他觉得手机是监听大家的，或者说追踪大家的一个东西，很有意思，然后也能看出来他确实是有一点思想，但不多。
对，他这些想法就跟你普通的高中生想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是的，他这样子的特点就会很吸引人。那女生在那个年代就会觉得他非常非常不一样，他跟其他那种毛头小子完全不一样。
对，就他又做乐队，然后呢又长得又帅。
我觉得甜茶在这部电影里面，他们在那个停车场里面遇到的那个地方叫杜斯，那个地方甜茶是贡献了最帅的侧脸，我觉得就是他坐在那个车上，真的
确
长得
实。
特别好看。
对，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年纪应该都不大吧。
是的。
他也挺会撩的呀，因为我发现他在那个教堂，他们一起，就是说他们都一个学校的嘛，然后他就悄悄扯了那个交际花的那个头发，就你从这能看出来，他其实是一个很花心的男生。然后他
对，
跟那个女主角见面的时候呢，老板就说：“我请你来不是来让你调情的。”他说：“我没有调情他。”但是甜茶却说：“我希望你是在调情。”就说明他还挺会撩的。
我就是从这句台词看出来，他其实挺会撩的，而且他一看就是那种有点处处留情的，然后他可能并不太在意他这个撩的对象是谁，他可能稍微有一点兴趣，他就会这样子说话。就我们总是给女生安那种轻浮的标签，我觉得这个角色应该就是一个轻浮的男生。
对啊，他跟女主角发生关系，女主角还挺难过的。但是他说：“你一生当中会发生很多次性，你不会很在意这一次的。”这个话就很渣男啊。
是很渣男，而且他跟女主，他其实骗了女主，他说他也是第一次，但后来结束了之后，他其实都想不起来他跟多少人有过这样的关系，就是一个好看的渣男。
是的，纯帅，纯好看。如果他的脸安在丹尼的脸上，然后丹尼又不是一个 gay 的话，那这个剧真的就是非常好，非常
是的。
理想。
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是吗？但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女主角要成长的话，她是要遇见形形色色的男生，这只是两个开头而已，后 面她还会遇见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男生，这样子她慢慢的就在感情这条线里面，她就成长起来了。
对，两个不同的男生，就是你也没必要在一个青春期的少女这找到一个结果嘛。
是的，是的。
再说回到他和他妈妈和他爸爸的关系吧，就是我感觉他和他妈妈其实是压抑，但其实又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就
是
是
的。
我对于他妈妈这个感情线，从一开始的感觉到压抑之外呢，后面你就会能感受他不只是一个感受，而是夹杂着爱，还有认同、理解、互相伤害又非常牵绊着的情感，很复杂的情绪。
是的。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在想，他妈妈现在这么疲于奔命，然后每天两个班在那个医院里面，然后我就在想，他妈妈有没有在年轻的时候也跟伯德小姐很像呢？他妈有没有过伯德小姐正在经历的这些
叛逆
事
吗？
情？ 对这些叛逆，或者说正在经历的这些青春的苦恼，这些想要离开家乡的这样的，非常挣扎的思想，他妈妈是不是曾经也有？
我觉得没有的，因为如果你也跟这个女主角拥有同样的成长经历的话，你就会去理解她。
这个我不太同意，正是因为有过这样子，就是可能跟他有过同样的挣扎，然后他妈妈可能并没有挣扎成功，他才想让女儿过安稳的生活，就是他也有可能就是自己曾经挣扎过，然后他不希望女儿走很难的路，他希望女儿就是安安稳稳的过着一辈子，也有这个
对，
可能，就是
你
都
这
有
样
可
讲是
能，
对的，因为他讲过他妈妈是一个酒鬼，所以他希望他的女儿会是一个很安稳、很平安、很顺利的一个人生，这样去经历嘛。
哦，对，他妈妈是讲他外婆，就是他妈妈自己的母亲是一个酒鬼，很虐
是
待
的，
狂，是吧？对。
这个片段其实也很经典呢、他玩的那么开心，玩到的深夜回来还要被他妈妈说。你的衣服不整理吗？这么乱了。但是你想啊，你都玩得这么开心了，你回来你肯定就是想赶快就睡觉了呀。但这个时候你妈跟你说，你不把衣服收拾好吗？就
是一个，
一下子非常的压抑、不爽，又没有办法去就发泄出来，因为你是一个小孩，你要听你妈的。然后你妈叫你叠衣服，那你肯定要叠啦。然后你就会说，不把衣，你就没有把衣服不叠好就去睡觉的时候吗？一次都没有吗？然后他妈就跟他说：“我妈是一个醉鬼。
是一个泼冷水的行为，
”
这
对。
个场面在我们家经常出现，就是以前我妈也经常。在我很开心的时候，就是教训我，或者说你的房间那么乱，你不收一下吗？就是感觉严肃的自己，其实也在压抑自己的妈妈，就经常会这样有这样子的行为。
对啊，就是你的妈妈想要你理解她，然后你想要你的妈妈理解你。
对，但是他妈妈对他的爱又真的是很温柔的，就是在有一些方面体现的。就是他选了一件很喜欢的裙子在超市里面，然后他妈妈晚上连夜就给他，又把它缝得更合身一点，然后又帮他把裙子挂在那个他的房间里面。我觉得其实是很温情的，他妈妈所有对他的温情都想要藏起来，我就能看出来他妈妈自己的原生家庭可能也不是非常幸福的，就像他妈妈说的一样。他妈妈的这个妈妈，就是他的外婆是酒鬼，有点虐待狂的这种倾向。那他妈妈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爱的女。
他妈肯定是爱他的，就是很爱他，所以就会有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这么一个情感关系嘛。如果说他妈真的不爱他的话，那就是一种纯粹的伤害。你看到的他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单一的。
是的，是的。如果不爱的话，那能看到的可能就是一种控制，一种批判。但是因为有爱在里面，他们的关系才会比较复杂。然后就像很多母亲跟女儿的关系一样，有点相爱相杀。
I wish that you liked me.
Of course I love you.
But do you like me?
I want you to be the very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that you can be.
What if this is the best version?
对啊，因为他妈妈对他太负责了呀，所以他们的那个家庭关系，就他妈妈总是那个又工作又付出，然后呢又各个方面都照顾到他的那么一个人，然后他会跟他爸说："你永远是那个好人，我永远是那个坏人。"就好像很多你在影视剧里面都能看见这么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这么一个典型的爸妈的一个搭配，但是。跟这个剧里面不一样的，我想的就是现实里面，我想大多数妈妈都是超顾的那个家庭，同时又兼顾着事业，而爸爸只需要在工作外偶尔给一点经济上的支持，就能显得很 nice 的这么一个角色。但其实，在这样的关系下，爸爸的那个角色是缺位的，因为两个人不同的责任感的那个天平不平衡，那么妈
是
妈
的。
就是什么都要去兼顾。最后把自己给崩坏了，导致最后他自己才是那个影响家庭关系的人，对吧？
是的， 是的，
但你
在
在
这
这样
样
的家庭底下，你还能就是大家还会觉得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因为你爸妈没有离婚。
对，这就是很奇妙，就也很现实。然后在电影里面给他爸爸的设定是得了抑郁症的，那他妈妈难道心里就没有创伤吗？他妈妈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辛苦的维系一家人的生活，他妈妈难道不苦不累，然后没有很难受的这样一种心情在里面吗？我想也不会。
嗯，他妈其实肯定也会有了，但是他妈妈没办法，他妈妈承担的那个压力跟重担就更大。
是的，我觉得还有一幕就是挺经典的，就是他们在挑裙子的时候，然后他妈妈在外面，在门外，然后他在里面试裙子，然后他就问他妈妈穿这个裙子好不好看，然后他妈妈说：“我以为你不在乎我的看法。”然后隔着门，克里斯汀跟他妈妈说：“他说我其实希望你喜欢我的。”然后作为一个艺人，就是他做了我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他把门打开，然后对着他妈妈，就是面对他妈妈问，他说你喜欢我吗？然后他妈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妈妈说我想让你成为最好版本的你。然后他女儿说，如果这就是最好版本的我呢？我觉得这个对话真的挺值得去思考的吧。
对，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没办法做到像女主角那样，就是我希望我在你面前怎么样，而你的妈妈能够听进去你的那一个心，那个心里面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应该是听不进去的，有可能你跟她讲了那么多之后，她还是会觉得，哎，你不理解我这个当妈的。
是的，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它跟我受到的教育或者我之前的常识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又非常能理解这句话，就是说，大意就是说，只有孩子对家长的爱是无条件的，家长对孩子的爱是有条件的。我觉得这个对话就有一点点在说这个问题，就是他妈妈好像是觉得，至少他妈妈的表达是让人觉得，克里斯汀要做到最好版本的自己，他妈妈可能才会爱他。但是在电影里面，克里斯汀对他妈妈一直都是知道他妈妈爱他，包括像前面我说的，他跟他的那个初恋男友说他妈妈很爱他，包括后面，他妈妈很长时间没有跟他讲话，我记得好像是1个月吧。然后他在洗碗池边上哭着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求求你跟我说说话。”我觉得这里面克里斯汀对妈妈的爱真的是没有条件，但他妈妈对他的爱似乎总是有一个你做我想让你做的事情，我就会很爱你。在里面，虽然说最后给他妈妈设置了一个环节，就是说去送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妈妈还是不跟他说话。等到他爸爸把他送到机场之后，他妈妈心里非常非常难过，绕了一圈又把车开回来，希望追上克里斯汀的这个画面。但我总是觉得他妈妈还是没有放下这个爱他的条件，就还是希望他过，他妈妈希望他过的那种生活。
嗯，是的，他也他妈妈也是到了最后那个时候呢，他才会有一定的反省吧，我觉得是。
是的，是的，他妈妈在电影里面的形象也是相对固执的一个人。当然，这个女演员演的也很好，她非常非常像我们生活里面你的、我的，或者说是同
大
学
家
家
的。
的，对，那种很有控制欲，然后在外面来看，能把自己的生活和家里人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心里有很多冲突挣扎，而且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爱的这样一个中年女士。
是的，因为他们，我的理解就是，他的妈妈心里面肯定会觉得，你跟我说什么累，我比你累多了。
对，他妈妈，心里应该想的都是我两班倒，而且我照顾全家人的饮食起居，你爸
你没
爸
有
的。
权利跟我说你累，你辛苦。
是的，在他妈妈的眼里，克里斯汀只是一个学生，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其实他的烦恼会非常单一。他妈妈其实离开那个少女的年纪也很远了，他可能并不觉得就是克里斯汀有那么多 烦恼值得他担心。他认为你就是把学习做好，然后让自己去一个好一点的大学，过平稳、安全的一生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片里面就是大家维系好这一段关系的一个核心点就是爱嘛，就是他有爱之后，就是才会去了解你，了解你之后才会去理解你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人欣慰的就是他的爸爸其实是个很好的角色，就不会让我们想象到他爸爸是一个只是表面上的这么一个好人，但其实他爸爸其实是一个维系家庭和睦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这么一个角色。你不觉得他爸很像那个夏东海吗？就是那个家有儿女的那个。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
对
么一
吧？
个，对，很，就是大家都会向往自己有这么一个爸爸的那种爸爸。
对，他就他非常理解你，然后非常支持你，然后呢，他还不会去跟你争他妈妈的爱，他妈妈甚至还会说我很嫉妒你跟你爸爸关系那么好，但是他爸爸就是会偷偷的去维系他跟他妈妈的那个关系，而且他妈妈跟他爸爸之间也是非常有爱的，他们会一起在卫生间里面聊聊他儿子跟他女朋友是不是在客厅做爱啦，然后
是
聊
的，
事，聊事业啦，就是很现实的层面的问题啊。他们有一
感觉
个，
他们感情很好呢。
对啊，就是有他们一个自己的夫妻之间的一个私密空间，然后他们去聊一些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欣慰的一个点，因为和现实之间的那个，反正是我们现实之间的一个还是非常不一样吧。我感受就是，可能你的妈妈很爱你，但是他跟爸爸之间可能就是不太，就是只是表面上的，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他妈妈跟他爸爸是非常好的夫妻关系。
是的，并不只是死死的维系着这个关系而已，而是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精神的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能有很多话可以说的。你想，结婚都已经应该有20多年了吧，都还有很多话可以聊，这样已经关系相当好了。然后说到他爸爸，我又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去试图在自己的角度做努力维系克里斯汀跟妈妈的关系，就是最感动我的就是他把他妈妈写的一些，信还是日记，或者是信的草稿是吧？然后塞到就是寄给克里斯汀，然后让他看到他妈妈其实是非常在意他，也非常爱他。
是的，就是五六张吧，那种肉那种废纸，因为他每一句开头都是写给他的女儿，就是能看到他这不是一个信，他是好几封信，
是的，
然后皱
是
巴
的。
皱巴的又是那种被丢进垃圾桶里面的，然后他爸爸捡回来就还不希望说，让他妈妈知道。
这个电影其实从侧面我也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从小很小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长大了之后我才想，就是妈妈其实也不是什么都会，也不是什么都能的，而且妈妈可能也只是第一次当妈妈。她在这个电影里面从侧面表现，她的妈妈就是一个其实不太会处理亲密关系的一个人，就尤其指她跟她女儿跟孩子的关系。他其实是不太会相处这种关系的，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没有太多表现，但是从他儿子女朋友跟克里斯汀的一个对话来看，他妈妈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然后很能，其实也是一个挺能包容人的人，但是总感觉这个包容有一个小前提，就是他包容的对象不是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女朋友因为婚前性生活被自己的爸爸妈妈赶出来，然后克里斯汀的妈妈都收留了他，这样子其实，在我们对克里斯汀妈妈这个形象的刻板印象下，不认为他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因为他对克里斯汀是很苛刻的，然后对克里斯汀他们在卫生间谈论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第一次有性生活的时候，他妈妈都很激动，就是说你是不是有性生活了？就是感觉妈妈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但是她对自己的孩子感觉就是挺苛刻的。
我的观点有点不一样诶，就是我觉得他妈妈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蛮包容他的，因为你想啊，你一个青春期的少女，如果说你妈妈真的不会包容你的话，你会问她你在什么时候就是聊到性啊，会怎么样，就这个话题你都不会开始。 而且后面
嗯。
他坐上他妈的车，他说他妈妈应该是知道他的那个信出事没有了之后话，
嗯，
就是也会就是啊，就是很心疼他，很安慰他。我觉得这方面他妈其实还是蛮开放的呀。
你这个说的倒也对啊。如果他妈妈一贯的对这件事情都非常严肃严格的话，他可能也不敢跟他妈讲这件事情，不敢问他妈妈什么时候更合适。但是你说那个车里面的那个对话，我觉得我很好奇，他妈妈是知道了吗？还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还是只是觉得女儿伤心？那我也觉得很伤心，才拥抱了他。
我觉
这
得他
个
妈
我
应该
其
是
实
知
挺
道
疑
了，因为他
问，
在哭嘛，他又没有回答，正面回答他妈的问题，然后他妈就是那种很心疼，然后马上的就抱了抱他，安慰他。
嗯，嗯，好像是他妈妈到这个男生家门口去接他，是吧？
对呀，就是你在这
嗯。
个片子里面能看到很多跟我们家庭蛮像的一些东西，但是你也能在这些方面能看到，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文化还是不一样，就是
是的，
对吧？就
嗯
通过这一
嗯，
些方面来看到，
是的，是的，
到后面他跟他妈妈就和解了，但是我觉得和解的那一个点的话，还是因为他真正的逃离了他妈妈的身边，你才能够去和解的。
我觉得他也，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也长大了。他那个男生，后来他去纽约之后，又遇到一个男生，那个男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他自己的本名，然后那个男生又问他从哪里来，他第一次其实说的就是萨克拉门托的，只是那个男生没有听清楚，他又改了一个地方，改了一个，嗯，大家都知道大城市，所以我觉得他从心理上也是有一些成长的，
对啊，
我
就
不
是
知道。
他去到，对啊，就是他去到他大学之后，他就不再向别人介绍他自己叫 Lady Bird 了，然后走过跟他妈妈同样的路，以同样的视角看世界，也是对他妈妈的一种理解吧，也是
嗯，
对自己的一种成长。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他和他妈妈关系的一个大和解咯。但我的理解就是，你真的需要先逃离你妈的身边。你才能获得现在的感悟。如果你和你妈还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永远没办法做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心境的。
这个我特别同意，因为作为高中就住校，然后大学就去了很远的城市上学的我来说。真的是，当你远离了你的家了之后，你才能自己迅速的用自己的力量成长。就是你的身边没有人督促你成长了，也没有人教你应该怎么成长，那这个时候你就完全为自己负责。当然，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应该也回看了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包括那一段，我其实也挺感动的。就是他说他开车经过那个桥的时候。他在想，他妈妈是不是也曾经开过这条路，然后看到了跟他一样的风景，也想跟他分享，很细节，觉得只有女导演才会有的一个笔触吧。
一个视角
嗯，是的。
就很细腻啊，我就细腻到跟他们从他一个角色青春期到他们的一个家庭关系，还有就是青春期之间女生跟女生爱情某一些层面，我觉得描
嗯。
写的都非常的细腻。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总体来看，从剧本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叛逆少女的成长记，就是其实是有一些俗套的，嗯，但是她因为女导演，当然她自己也是编剧的这些细腻的笔触，然后再加上希尔莎罗南真的是演技非常好，然后让这部电影就是。也是挺大获成功，然后我觉得罗南在我心里也是新生代女演员，国外的新生代女演员里面比较天才的演员。我第一次看她电影就是惊为天人的，就是她演的《赎罪》，就她很像，我觉得她很像我们国家的文淇，就是她在一个很小的年龄，她可以把一个内心。很复杂的小孩儿演得那么活灵活现，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他真的是一个靠天才的一个演员。
他就是，就你能感觉到他就是吃这碗饭的一个人。
是的，是的。然后前两天我又去看了他的《布鲁克林》，也是一个离开家乡的故事。在那部电影里面，他跟这里面的角色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 离开了家却很想家的这么一个角色，演的也很好，演的也很像这个角色本人，所以就觉得他的演技真的是很厉害。
对，他的演技不浮夸，非常真诚，尤其是那个布鲁克林里面。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在语言上面也很有天赋。他在《布鲁克林》里面的应该是爱尔兰口音，然后他在《伯德小姐》里面又是
美
美
国的。
国，对，那个美国，他就是其实就是萨克拉门托那个地方那边的口音，真的非常纯正。
但是我看他采访，他自己也有那种爱尔兰口音，哎。
对，他爸爸妈妈是爱尔兰人，然后我看他的采访，他比较舒服的说话的口音都是爱尔兰口音。
哦，那怪不得。
嗯，是的，但是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在纽约出生的。他在纽约出生，但是在这个《Lady Bird》里面，他演出来一个小镇女孩也很像，当然跟他造型也有关系。他在里面一头红发，然后又有点就是可能染了有一阵子，又有点断层。就是对整个给他做的造型就挺像一个小镇女孩的，
就是这部片子的导演选角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我之前还 mark 了那个导演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弗兰西斯哈》，一直都没去看。你有看吗？
我没有看这个，也是我看了这个《伯德小姐》之后，我想去看的一部电影，因为我看豆瓣评论里面有人说这是 Frances Ha 的前传。
哦，这样子，那很好，那很好。
就是他们看作是前传，就并不是同一个人啊。那个弗朗西斯哈是导演主演的，然后讲的是已经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就是比伯德小姐要大一个年龄阶段，可能大5岁、大10岁这样的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所以他们看作是前传嘛，就是我觉得是心理成长上面的前传吧。然后我还知道了一个关于这个罗南的一个挺有趣的事实，就是他的那个名字希尔莎在爱尔兰里面是自由的意思，哎，就很神奇，他演这个伯德小姐就太适合他了。
跟着这个，他这个角色跟他本人也有一定渊源的感觉，
是的，是的，
渊源。
是的。就挺有渊源的，然后我看他的采访里面，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是很好的，就是他跟他妈妈就是有点形影不离，然后他也在一个我看了名利场的那个圆桌会谈，有很多女明星在那里讨论 Me Too 运动，然后他就跟主持人就问他，你有没有也有相似的经历？然后希尔莎说，其实他是很幸运的，因为他父母一直陪伴在他左右，然后在片场，他妈妈都一直在片场陪着他，以至于他没有让别人有机会对他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就能看出来他跟他妈妈关系是非常紧密、非常好的。
那真的是很好了。我觉
但
得
是
一
他
个
在这，
人，你没有一，就是你一个人的那个家庭关系、成长经历没有一定那种缺陷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话，其实是非常幸运的。
是非常幸运的。然后作为一个演员的话，这个幸运呢，其实又有可能阻碍他的发展，因为可能个人比较顺利，或者个人亲密关系这一块没有什么问题，那他再去演有问题的，可能会阻碍他。但是我们在《Bird 小姐》里面看他的表现，他演出了他跟妈妈之间的那种纠结。那种复杂的感情，所以说他很厉害，就是他没有这种生命体验，但是他可以从可能看剧本啊，或者看别的电影，看别人的生活，他可以去理解这样的关系，然后演绎的非常真实。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差不多聊到这里啦，
好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目前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pple Podcast、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收听，欢迎你们一起加入我们，一起聊聊。
拜拜。
拜拜。